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奇异的爱。耶稣，你是生命的活水，使我们从今以后心灵不再干渴，让我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是您光照我们心底里面的黑暗，叫我们真正悔改归心里。倘若还不认识耶稣就是活水的，主啊，求你翻转我们，重新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人生有方向，让我们的生活有力量，也让我们有感染力，行事为人真的与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主，让我们来就近你的活水，从内心涌出活水，也愿意介绍他人认识耶稣，带领他人来归向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请坐。每逢遇到逢年过节，又或者是儿女的生日，或者圣诞节，或者复活节，要送礼物的时候，不晓得你对你所爱的家人、妻子或者丈夫，你会送上什么的礼物呢？有时啊，日子久了，该送的好像都送过了，不晓得他还想要什么礼物呢？对吧？我们会懊恼，到底送什么是他称心，是他心底所要的呢？其实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奇异的供应。我想主耶稣他来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沟通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跟他的沟通，就是要让他知道他是那供应者，他也就是那活水的泉源。那我们来看耶稣他跟这个妇人他们之间的沟通，就让我们看到耶稣他定义要经过撒玛利亚。那我们会说，哎，为什么约翰特别提到耶稣定义要经过撒玛利亚呢？其实在当时，耶稣跨越了人的局限，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互不来往，那这里耶稣却定义要经过撒玛利亚。这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必须经过这撒玛利亚，因为正如他在4章34节那里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工做成他的工。耶稣看见的不单单是一个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互不来往的局限，他看见的是他看中那里有人需要他的救恩。不但如此，我们从历史的痕迹里面，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是怎么的一群人呢？在当时整个的背景里面，觉得他们是当时亚述攻打这个国家之后，然后他们所剩下的后代，犹太人来觉得说他们不是纯犹太人，所以对他们非常的鄙视，有偏见，而且排挤他们。但是呢，耶稣却不因为犹太人不愿意进过撒玛利亚，他也不愿意。然而他是跨越那种的局限，他反而定义要进过撒玛利亚。他反对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偏见，耶稣就以身作则，他定义要经过撒玛利亚。这圣经所说的必须这两个字特别的凸显。简单说，从耶路撒冷很直接就能够到达目的地。若是按照正常的犹太人，他们会选两个道路，就避开他们所不愿意经过的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的目的不但是打破了两个民族那个不互相来往的传统，他更加告诉他的门徒，我来就是要拯救世上的人。我们看到这个背景之后呢，我们就进入明白耶稣借着水来向这个妇人 交代我就是那位来赐给你活水的一位。耶稣他跨越种族的歧视，跨越种族的排挤。在耶稣的时代呢，一个拉比就是好像耶稣这位很被尊重的老师，他应该不会单独跟妇人交谈的。但是我们却看到耶稣跟着妇人交谈的过程当中，最后门徒们出去买吃的，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看到他们都傻眼，怎么我们的老师耶稣跟妇人在谈话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跟这个妇人的谈话引起旁边的人的注意，他这个跨越种族的气势，也就是告诉在他身边的无论是门徒或者看到的，都告诉他我是一位来推就是挪去这种的隔阂的一位的主。耶稣为这个妇人做了三件对他一生来说非常重要的事。第一，耶稣接待他是个撒玛利亚妇人。第二方面，耶稣觉得我犹太人跟你撒玛利亚人我们是可以来往的。第三件事，耶稣说虽然你在你的生活当中非常潦倒，当然我接纳你，因为你是我亲自用神的形象所造的，你是我所造的，我爱你到底。耶稣全知，他完全的知道，他不但是全能全在全知的，而且他能够跨越这个妇人心底里面所隐藏的一切。有时我们往往要企图想尽各种的办法要逃避现实，而且避开不谈我们内在的问题，或者我们人心里那些的挣扎，或者我们的纠结。然而神来到他的面前，却要针对他当时所面对的。人逃避光不来究光约翰福音第一章有说，然而耶稣来就是光，他要光照我们内心的黑暗，害怕自己的恶性被丑陋出来的光照下去的时候，黑暗不能够躲避光。这位在最终挣扎的妇人，他一直可能都是要躲避闲言闲语，所以圣经怎么形容呢？当耶稣经过撒玛利亚，来到这座城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所以约翰非常详细就给了我知道整个的背景在哪一个点上。那里有一口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意思说正好，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说正好，如果讲到这里正好十二点就是十二点真的五阵十二点，耶稣就坐在井旁，非常的疲乏。耶稣岂不是神吗？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也是完全人，他也同样会有那种的疲乏。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就向这个妇人要水喝。主耶稣知道他在这个妇人的身上要成就的事，他知道这个妇人过去所做，现在所面对的，耶稣一清二楚，因为耶稣是他创造主，所以耶稣知道这一切的事情。耶稣不但知道这个妇人所面对的事，我们再看回四章第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受门徒世袭比约翰还多，主知道这是第一个知道。第二个知道呢，主知道这个妇人所做的一切。再深一层，主也知道门徒心里的挣扎。门徒心里的挣扎说，哎，老师怎么跟这个妇人交谈呢？所以主是看透万事的神，所以在这个当中，他就是要让门徒们知道，在这个社区里面抬不起头来的这个妇人， 他没有朋友，他在最终的挣扎，许多的闲言闲语。然而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要给他一个完全翻转的生命。耶稣不但在这个地方赐出他的赦免与爱，也给这个妇人知道，这一切律法，这一切过去的报复，这一切过去的给你的阻隔都要挪去，因为我是那个能带来生命活水的主。这个活水能够跨越一切的约束和传统，更加能够我看到是你的生命的价值。这个妇人她当天来打水，当耶稣走到井旁，第六节说正好是午正，意思说十二点最热的时候，没有人会在那个时候出来打水的。我小时候我们家也是啊，没有自来水，需要去打井水的。那我跟姐姐呢会到井旁打水。我们一般呢就是在太阳还没出来之前大概五六点就去打水了，然后呢又在太阳下山之后再去打第二次的水。我们种种一定不会在午正十二点去打水。那这妇人在那里躲避的是人的闲言闲语，最没有人打水，他就在那里打水，为什么呢？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耶稣知道他心里的挣扎，耶稣知道他心里的困惑，耶稣更加知道他心里的黑暗。更加一点，耶稣知道他心灵里的干渴，所以耶稣就定义要经过撒玛利亚来到这个地方，为的就是要供应他生命的活水。我们这里看到耶稣让这个妇人经历到他是那位的全人，他是那个活水，他不是喝了又会渴的所以就让这个妇人真正的经历到。我们来看这个图片就是耶稣坐在井旁，然后这个妇人在打水，那很自然的对吗？当耶稣走到这个地方又干渴又困乏的时候，在那里休息，有人在打水，自然耶稣说对吧，耶稣就向他要水喝，请你给我水喝。当耶稣发出这个的要求的时候，除了要为自己解渴，其实耶稣也是向这个妇人求施恩，也就是结果是什么呢？这就打破了两个民族之间互不来往的那个的隔阂。他站在人类的地位上要求这个妇人的帮助，最后呢他就圣明以你说话的就是弥赛亚。他首先认定他，你是妇人，我是老师，但是我也就是你所渴望要得到活水，能够给你活水的那一位。所以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也就说明了耶稣他定义要进撒玛利亚，他因为他知道他要向谁来说出福音的信息。耶稣也清楚地告诉这个妇人，神的礼物已经为你而供应，你是否愿意接受呢？他以耶稣对他一清二楚，耶稣知道他过去的历史。我们从哪里能够知道呢？就是在经文当中的从第十五节那里开始说这妇人向他要水的时候呢，耶稣给他的回答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来到这里。耶稣知道他的过去对吧，然后呢他就给耶稣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意思说耶稣知道他的过去， 耶稣知道他过去的历史，知道他做过的事，耶稣知道他目前生活的光景。但是耶稣还是要求向他拿水喝。看到那个整个翻转了整个民族那种的隔阂。第一，犹太人不可能接纳撒玛利亚人，既然她是一个这么坏的女人，怎么耶稣却愿意一个老师这么被尊敬的却愿意向她来拿水要水喝呢？所以给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启发性的一个的交通啊，对我们来说，耶稣就给他铺垫了，我爱你，爱到底，不在乎人的闲言闲语，最重要是我爱你，爱到底。无论我们过去犯过什么错，只要我们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是信实的，我们向他认罪，他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无论你过去曾经经历过什么的遭遇，今天认识你过去的耶稣同样知道你的今天，他也知道你的将来，不晓得你现在在目前你心里当中在围着什么东西来挣扎，也许是你的工作，是你的事业，是你的家庭，是你的婚姻，又或者是你的爱情，又或者是你的学业，任何一样事情，耶稣他都一清二楚。然而耶稣却要你来到他的面前，向他说，我要得到这个活水。耶稣要你跟他亲密的说，我要你给我心里那种的干渴，我要你来给我满足。所以耶稣就向这个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给你活水。哈，耶稣这里就这样形容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给他知道，我就是那给你活水的主。所以这个妇人呢，当耶稣讲了这件事的时候，他还没清楚，还没开窍，他以为说，哎，老师，哈，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那个井又这么深，你从哪里得到活水呢？他想到的活水是什么呢？泉源的水，泉源的水是活的啊，流动的，井的水是在那里，但是这他以为耶稣说的是泉源的水。对，耶稣就跟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刚我说了，这个妇人非常的干渴，为什么干渴呢？他以为他的情欲要得到满足，他要追求肉体的情欲要得到满足。耶稣说，这不是能够给你得到满足的，唯有你在基督的里面，凡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就是信造的人。所以耶稣看到他心底的干渴，心底渴的何等的渴。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向耶稣要水喝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呢？他是清楚，实际他也表态他里头的不满足，他里头的失望，他里头的干渴，他里头的空虚迷失，也许也有内疚和破碎。耶稣说，你现在这个丈夫不是你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当然圣经没有说他怎么会有这么多丈夫，也许他是曾经丈夫好几个丈夫都去世，又或者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道德上需要检点和纠正，所以他这里向耶稣说，请把这水给我。而且呢，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到这里。他很想得到耶稣的活水，那是耶稣看到他根深的需要，就是你的罪需要被对付，你需要的 是救主，你需要的是救主给你带下的活水。那怎么得到呢？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他很快的就回应，就告诉我们，人往往只说出一部分的事实，人的实话常常是另一种形式的谎话。耶稣是神，他知道你内心所隐藏的，所隐藏的，也许你跟你的家人都还没有吐露的一些的隐藏的事，耶稣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隐藏，耶稣看出他在躲避，耶稣向他的发问，你的心思意念主都知道，因为他是你的创造主，有什么能够向他隐瞒呢？他对你了如指掌，没有能够瞒得过主的。所以当耶稣摸着他道德的范围，他立刻就知道他怎么回应呢？他说，我没有丈夫。似乎是一种的维护，自尊的反驳。他冲口就说，我没有丈夫，好像是说我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你不要干涉我的个人的空间。然而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耶稣点出他的罪的时候，他知道，他清楚的明白，主其实用很优雅一直在追问下去，他的话没有带任何的藐视和轻视，也没有带任何的斥责。其实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这都不是你的丈夫，让他知道我接纳你，无论你做过什么，我还是用永远的爱来爱你。犹太人认为一个女人只可以离婚两次，如果撒玛利亚人有类似的标准的话，这个妇人的生活就显得极其的不道德。耶稣说，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可能指的现在你跟一个男人的同居，或者未婚，或者未婚结婚。好，所以耶稣道出他道德的败坏。这妇人给这个光光照的时候，他的心给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这个妇人立刻心中隐藏的事，他知道这位是一位的先知。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这话就证明这个妇人他认罪，是的，耶稣，我是有罪的。他默认了，前一刻他一直在逃避推诿，他现在承认，你是先知。耶稣对他的私生活了如指掌，耶稣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底所想所做的事。今天若你听到神的圣灵在你心中有做催促、感动、斥责，你要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没有很大的罪耶稣救不了，也没有小的你所形容的罪大恶极到耶稣救不了你，因为耶稣他是无罪，他来，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承担的，有什么他不能够为你承担呢？他点出的不单是这个妇人心灵的诚实和心灵那种的空虚，所以耶稣给他处理了他道德上的败坏。耶稣就告诉他说，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然后他还跟耶稣讲了一个神学的课题，他说，我们的祖宗啊，在四章二十节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他指的山上就是基利心上，基利心上哈，这山上礼拜。他说，哎，你们犹太人却说当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其实当耶稣跟他谈话的过程，耶稣就已经知道他一直躲避，他不光彩，他 他的饮食，他的私生活，一直把那个话题调到撒玛利亚人犹太人，撒玛利亚人犹太人那种的互不来往的情形。他就把那个大题放在耶稣的面前，那是耶稣今天也针对我们每一个人。妇人，你当信我。弟兄姊妹，我们当相信耶稣。耶稣是恩典时代，他是那恩典的主，他也是那赦罪的救主，他更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人的生命因着罪的缘故与神隔绝，唯有耶稣能够缝补，把我们与神的关系得以和好。同样因着他能够把我们与神的关系得以和好，我们才能够与人的关系能够和好。所以耶稣这里告诉他说，妇人你当信我。他一直说我们要在这个山上敬拜，你们在耶路撒冷。耶稣告诉他说，不在乎地点，在乎你的心是否真正的敬拜神。所以耶稣告诉他，我今天来到你的当中，我是无所不在的神，你当敬拜的是我，除了耶稣以外我们别无拯救。我们要来拜他，我们要来以诚实的心灵来拜他，我们要知道他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唯有耶稣我们不再渴。物质享受、名利地位不能够满足我们，一天这些都会成为过去。到这些成为过去归于零的时候，你是否有在你的心中尊主为大？你是否以耶稣为你敬拜，为你的真理，为你的生命的一切？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有一天可能都会面对健康上一切的困扰，可能会困扰我们的心底，但是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就能够以诚实的心灵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心里的挣扎告诉他，他能够为我们来担负。我们接受神的圣命，接受耶稣以后，我们真正的就如这个的妇人说，我知道你是弥赛亚，我知道你就是那要来的。最后呢，他本来不是要躲避人的闲言闲语吗？后来他果敢的放下那个打水的罐子，到城里去告诉人，这位把我所做的事，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他告诉那些人说，莫非这就是嫉妒吗？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当中很多已经经历主的恩典，经历耶稣在你生命中，在你的家庭中的作为，你有没有果敢与人分享主对你的恩惠呢？我们若成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我们必定要付上一切的代价，愿意成为主的见证人，就是分享福音。你越传主的作为，越存感恩的心跟人分享，你就越看到神要用你，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家中。我们看到耶稣说，我来就是要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神的儿子都如此的顺服神，何况我们宣告耶稣为主的我们，耶稣不单是你个人的救主，更是你生命主权的掌权者。无论你大的抉择、小的决定，耶稣要成为你的主。我们有没有认为某某人这么坏，罪大恶极，他一定不会信主的，传福音也没用？若你怀着这个心境，告诉你，今天耶稣要给你透过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让你看到在我没有完成的事。也许你看到这个人的外表的风光富有，然而你没有看到他内心那种的干渴，他的挣扎。耶稣 都能够。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他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耶稣也就是告诉他们，收割的时候到了，哈，所以耶稣要差他的门徒出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的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就是说，往往我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也许有些人已经在一些家人的心中撒了种子，也许你再继续跟他再更近，他就信主了，你就是收割别人撒种的。鼓励你们真的起来为主做见证，起来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得到这个活水以后，生命完全360度的改变。弟兄姊妹，你已经得到这个活水，你就要从心底里面让这个活水涌流出来，那就是真正的经历到耶稣给你生命的改变。你要谦卑的领受这个活水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在你的心中涌流出神给你的。所以这个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就是说耶稣就是救世主。同样的，耶稣要让我们得到这个福音的，要让我们继续把福音传开。当耶稣升天之前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看见的是我们有顺服的心，愿意去。弟兄姊妹，当你一走出啊圣安德烈堂这个门，再走出那大的铁闸，下到尼顿道上，充满许多可以传福音的机会。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他说他知道弥赛亚要来，耶稣说来了，我就是。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但愿我们弟兄姊妹谦卑的领受神给我们的这一份的礼物，哈，这个的供应就是活水的供应，让我们真的从心底里面涌流出基督为我们所流的活水，让我们愿意以我们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真的与人来分享。所以让我们不单在我们的生活上，也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上，都知道他是那位知道我的过去，知道我的现在，掌管我的将来的主。让我们全心全意在他的活水的江河当中得到心灵得到满足，不再干渴。我们安静片刻。若你是非常干渴，你可以向主耶稣说，主，我需要你的活水。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生命的活水，你为我们把生命都付上。主啊，但愿我们不白白得到救恩就忘了你所付上的代价，让我们在得到救恩的里头真的做一个知恩报恩而且把这个福音传开的人。主，愿我们从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对话当中明白你是那活水，也是要我们得到这个活水，也愿意成为福音的使者，把许多干渴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而不是让我们摆占土地毫无结出福音的果汁。主，使用我们，我们干渴的就进水来，正如以赛亚书所说的，那干渴的就进水来，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能买酒和奶。 主啊，我们愿意我们在你的面前得到你的这个力量，得到你这活水。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圣经的应许说，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你成了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焕然起水。天父，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来就近水，让我们的生命涌出活水，让他人认识耶稣就是生命的活水。这是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弟兄起立。